就是我们今天要叫新生要什么新生新生活，对不对？我这个客人从另外的角度来帮我们明白，所以这个基督徒来说，当你们恩得救的基督徒来说，你既然是一个基督徒了，你是属神的子民，那你要什么？你要在地上过一个什么基督徒的信仰生活。而信仰生活所有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就是要明白一个基督徒，或者你这个生到这个世上的人，在基督里出生呢，你要明白这些天国的这些什么法则。这法则你要照着这样的遵循呢，你的生活就会什么蒙福。那么你违背这些原则，那地方叫什么？就要走弯路，就要面对痛苦，就要面对上帝的修理，那你什么就要付代价。那当然上帝最后还是把你带回到他的什么恩典里面。好，那我们看看呢，那不错，我们要那这个七个原则呢，我们要明白哈，我们要明白什么？要明白什么？我们将要学习要设计的原则，这是第一个要明白的啊。第二个是权柄的原则，那也就是你这个基督徒来说，你生下来就要明白什么？上帝为什么这样设计你？也就是你能够自我接纳，你不能自我接纳一个人呢，很多的问题是因为你没有明白神的心意，不明白上帝对你的旨意，所以你就对自己不满意，对自己不满意导致什么？你就会自我抱怨，自我抱怨里面一种自我压力，这种压力你就没有解决掉，你会把这个压力推给你的配偶，推给你的父母，推给你的孩子，推给你教会的牧者，推给你的同工，就会推向你这个国家社会。就像就是因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冲突从哪来的？从内心来的。好，第二个我们明白设计的，第二个要明白权柄的原则。这个在中国人特别要学习这个啊。我们对中国的信徒呢，就是要么就是什么，就是崇拜权柄，对不对？要么就是什么，践踏权柄，这两个都是有问题的，对不对？其实就是什么，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没有一个客观的去明白一个神设立权柄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基督徒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合乎宗教的位置，看重点的权柄。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明白的原则。第三个明白的原则，责任的原则。责任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你得罪了别人，你有责任向人什么道歉，你犯罪了要向神悔改，向人什么认罪。所以说你一个人活在地上，第一责任是什么？就是要对你的言行举止负责。别人替你负不了你的责任，你也不需要替别人负责，你需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上帝要带领我们开始过一个有责任的人生，就是当你得罪任何人，你要向神向人去认罪。好，第四个原则什么？反过来受苦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被人得罪，你被人伤害，那你要去饶恕。还有饶恕这个功课容不容易呢？不容易，要付代价，要受苦的，你要受苦。所以为什么说你不饶恕的过犯，天父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你要有个受苦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你要饶恕一个人，接纳一个并不可爱的人，去爱那个爱可爱的人，谁都愿意做，对不对？爱不可爱的人呢，
好难，
就要付什么
代价？
大家受苦，这个受苦是值得的。这个不是表面上做到，是从心里做的。你心里说，现在你要把你最讨厌那个人，你说现在主啊，我要爱他，你要给我你来去爱他，这你要改变你的心态，不是改变别人，是改变谁呢？你改变自己。要注意，好，这个是我们受苦的原则哈。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学习第五个，就是所有权的原则。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感觉到我们自己总是觉得没安全感呢？我们总是感觉到什么？我们被人冒犯呢？我们总感觉到什么？都是别人对不起我呢？是因为你没有什么安全感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明白所有权的原则。你总是要自己抓住东西，要抓住你所认为抓住东西，就能不能抓住呢？我们要就像你什么手里捧了一盆沙子，对不对？你很想把这沙子抓的什么？这就是金沙啊，金沙。结果你越抓这些沙子就怎么样呢？从指缝中什么？就漏走了，对不对？你抓得越紧，越想把它抓得紧紧的，结果呢反而怎么样？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那沙子从你指缝里什么，你抓得紧，它就从指缝里面漏出去，就漏出去。所以因为你不明白所有权的原则是什么。好，然后呢，当然自由的原则更是这样，自由不是为所欲为，不是我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欧美就是这样的自由，对不对？是发出肉体情欲的什么自由，这不是上帝来的自由。真的自由是什么？ 执行真理的自由。怎么明白自由的原则？这个得记住，还是很重要。得记住，这不小孩子也一样的，对不对？
嗯，
很重要。就是前天有个弟兄打我电话，我在阳江回来的这个动车上，有个弟兄打我的电话，他也在佛山，他很久没见到我了。他说张老师，我干嘛？他说我前天开车上班路上，把一个70岁的老人给撞死了。
哦，
是他自己的车把一个老人家给撞死，70多岁。当然，他说保险公司肯定是赔的。
嗯，
他有另外一个车也撞到他这个车头，他就把老太太卷在车轮底下去了。
哦，
那后来就死掉了。但他就记住，在这心理中就觉得什么？哎，虽然保险公司会赔，而且两部车保险公司赔的钱呢，应该足够的够他的死亡抚恤金哈。但是呢，他总是觉得自己心里嘛，有种生命的一种。但是这个老太太什么是没有斑马线的地方，没有红绿的地方，他自己嘛横穿什么马路，所以就让看到呢，有时候这个遵守规则是你的一个最大的自由。一旦你违反规则之后呢，肯定就有时带来的不仅是你的生命的影响，生活被影响，肯定什么生命都被什么剥夺了，本身剥夺。所以遵守规则，遵守上帝的道，是你享受最大自由的一个保证，而不是猥琐什么欲为，而走猥琐应为，应该做。好，最后一个叫成功的原则。我们哎，现在很多教育讲成功神学，对不对？
嗯，
我们不讲成功神学，基督徒是需要一个成功人生。什么样的成功？耶稣在世界上在他断气的一瞬间说，耶稣的成功不是世上的成功，不是荣华富贵，不是什么地位高升，拥有了所有的地上的权柄，不是因为你在地上拥有了所有的赚到很多的财富你是成功的人生，这不是的，不是我们对这个成功。这个成功是什么？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你的成功，怎么来成功，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好，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个七大原则。那下面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要明白为什么要解决这个原则呢？因为我们要明白就是什么呢，人生有六方面的冲突。我们要六方面的冲突。第一个方面冲突是什么呢？就是救恩的确据。圣经明白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确知我们的确有永生，然而在许多基督徒的心目中，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是基督徒。他们在聚会中走向前台台前，或者是举手决志接受基督，也做了祷告邀请主进入他们的心中，但却是仍然存疑。我们在现在很多的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不能够确认自己是得救的人。为什么？真理把眼睛定在了某些人的身上，或者自己的身上，或者是甚至自己的感觉上，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来确认自己是有得救的确据。那我们要明白，基督徒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要有得救的确据，因为你不能有得救的确据，你已经摇摆不定了，你的根基也不稳，所以后来你什么会摇摇摆摆。所以这个我们知道的一方面的冲突什么，就是救恩的确据很多人是没有的，这就是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一个内心的一个冲突。一方面恩典，一方又觉得还是不够，总觉得自己做的什么不够好，怎么去正确的面对这个救恩呢？这个到时候我们也啊，这个看到的哈。那第二个呢，冲突是什么呢？自我形象。圣经的教导是，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身体的每天基本特性都是神所精心设计规划的，并且按照他的计划成型。然而如今绝大多数的人对自己身体上的缺陷都极其敏感，只要能够改变与生俱来的容貌特征，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去做，这无疑是说神的手工不如他们想望的自我形象，因此他们在生活其他方面也无法信得过神。看到没有，这就是很多人嘛，总是对自己的什么展现不满意。
嗯，
我要长高一点就好了。
对啊，
我长壮一点就好了。有的人呢觉得我长瘦一点就好了，胖的人觉得哎呀怎么那么胖呢，对不对？高的人觉得我长矮一点太高也不好，有时候或者什么就是总是不满意。有的脸型呢，哎，我脸型长得在下面瘦一点，瓜子脸，那个就现在女人喜欢什么，现在流行什么瓜子脸，对不对？所以觉得呢，哎呀，这个怎么脸就长得不够好呢？哎，怎么总就真的身上呢某一个部位长得什么不满意，所以呢，对自我形象，所以这样叫什么？这就为什么 叫什么矫形，对不对？
嗯，
一些所谓的，当美容不用说了哈，我们这个什么美容卡啊，
化妆，
所谓的化妆美容，这个你说的适当的还是可以的，为了自我形象，对不对？尊重别人是可以的，但是现在说矫形好不好啊？矫形当然弱，是因为你疾病，疾病没有问题，对不对？你要为了疾病消除疾病是可以的，
整容，
但是整容啊，为了让你什么所谓的双单眼皮搞成双眼皮啊，对吧？把鼻梁垫高啊，对不对？嘴巴不够什么性感啊，或者不够什么的，再把它再进行一些调整啊。所以呢，有的人呢就是修什么，对，尤其因为大家这个现在很多觉得我们最丑的脸型是什么，是下面宽是吧，上面窄嘛，所以大家就是什么三角形是最难看，倒三角是好看的，倒三角而不应该正三角啊，我们就照最难看的脸型是正三角，所以那个正三角脸型的人会丑得要命啊，特别女士啊，女士要是什么倒正三角就觉得哇好难看，先把我怎么去恨不得把他骨头给锯掉，对呢，所以这个很多人呢，就是当你不能够接纳自我形象的人呢，你是不能自我接纳，就是你不能接纳谁啊？
神，
不能接纳那位创造你的神，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心冲突。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生活的目的。圣经明确明示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清楚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然而如今有许多年轻人或者成年人，无论是生活作息或者生活方向，都缺乏清楚明确的目标。有人说得好，如果没有值得我们舍命的，也就没有值得我们存活的了。现在的人啊，就是相对的生活，爱情什么，特别是不用上班的人啊，特别小心，就是这个道理，知道吧？要慵懒慵懒，知道吗？因为每天没有目标嘛。
嗯。
我早起也就这样，也不知道干什么，也是浑浑噩噩的。
嗯。
倒不如什么，
多睡一会儿，
多睡一会儿也无所谓，没有压力嘛。特别是什么，我也不靠，我就躺着睡都可以不愁生活的，对不对？那我还有什么？那虽然所谓的没有压力，叫什么温饱更好，没有现在这个私淫欲，对不对？
对。
这生活没有目的是哦，你看西方为什么那么堕落？现在就是温饱私淫欲嘛，它的物质发展到一个程度了，衣食无忧的时候，人就干什么？要寻求新的刺激，新的感官的满足，所以什么叫什么？开什么呢？开始，人开始堕落，开始堕落，就因为你没有生活的目的。你没有什么，也就是而且没有终极目标。现在很多人没有终极目标，对不对？这基督徒有没有终极目标呢？应该有，但很多人却没有。到底什么值得你舍命？所以说，爱情值得我舍命，好像结了婚以后就发现不对了。夫妻几年发现呢，爱情不值得我舍命，对不对？生了孩子，孩子为你值得你舍命，等你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呢，慢慢你发现呢，孩子也不值得你舍命了。我的公司，我赚钱为我真的舍命，后来再过去发现呢，你的钱赚到一定程度呢，发现也不值得你舍命。我说这个都相对的目标，所以就没有什么，也就是说，我这几天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不把耶稣基督当作至宝的话呢，你能不能够过一个充实的人生呢？肯定不行的，因为你没有什么为你舍命的东西，没有什么人之下没有什么值得我舍命的，你就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成果的。但是就是，为什么到一个境界的人，最高境界的人什么呢？不信主的人啊，他什么呢？找一个人，他说我为政治斗争啊，你死我他也无所谓。你不要以为什么那个领导人啊，一帮人把另外打倒，那帮人被抓坐牢了，他们好惨哦。现在他们来说无所谓，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做好这个什么，不是你死就是什么。我活嘛，他已经做好准备了，因为他没有什么终极目标，他认为这个制度我觉得我舍命的，不能做过做到国家最高领导人就是不成功什么，变成人了，那没所谓，他也无所谓，这不我失败，我一派在一念之差里面我失败了，对不对？目前那个波西莱啊，就是因为什么王立军呢、啊、那次叛逃美国领事馆，对不对啊？可能那次他打了王立军一巴掌。对不对？以兄弟之情就没有了嘛，没有了就找什么王那个什么王立军叛逃美国领事馆的时候，意味着他的生涯就开始什么，开始要政治生涯就开始走进结束了。所以这么可能他就那一瞬间一个情绪没控制好，但是他的人生就扭转了，不一样接下球了。所以在他们认为呢，他们也就觉得这也就是我的命运嘛，所以人就是没有他终极目标，没有这个舍命的东西，他就变成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就是他活的时候呢，就是呢，确实不会没有任何什么值得他全力以赴。 好，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没有啊，就开始浑浑噩的。好，第四个，好，我们刚刚叫什么？这个家庭的和谐。圣经指出，儿女理当听从主耶主所赋予父母的权柄与指示，这会蒙受许多的夫妻与奖赏。然而，现今社会中许多父亲没有负起属灵灵修的角色，所以他的管教缺乏圣经的根据。做母亲的虽想努力补上这个却空缺，而儿女则拼命争取独立，好追逐社会瞬息万变的标准，赶上时代的潮流。这是现在的问题哈。现在什么？现在很多家庭啊，父亲缺失的。现在很多家庭啊，父亲这个角色是缺失的。母亲呢是含辛茹苦想补上这个缺乏，有没有可能呢？毕竟神是就是父亲和什么母亲两个角色，所以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导致什么呢？儿女呢就会拼命的争取独立。我告诉你啊，真正父母关系很和谐的哈，孩子不会过分的想脱离家庭的。
嗯。
就因为你父母的恩爱不够，儿女的家庭没有感受到家庭的什么那个美好啊，儿女会恨不得早点脱离家庭的他认为是捆绑束缚，他想尽快独立，所以早恋呢，恨不得早一点那么离家，其实这是不正常的哈。你的家庭凝聚力不够，所以你要常常问你的孩子，孩子你想早一点脱离家庭呢，还是舍不得离开家呢？如果你的孩子舍不得离开家是好事情，你一定要记得，你的孩子舍不得离开家是好事情。如果你孩子十几岁就恨不得什么住校啊，恨不得离开什么每天能够独立的生活啊，这个我就觉得是要小心的，小心的。为什么呢？这就是呢，当然有点忙，要不你父亲没有尽到角，尽你父亲的角色，反过来要有点忙，在家里母亲没有尽到什么母亲的角色。当你父母有一方角色缺失的时候呢，你的孩子会有问题，没有家庭安全感，恨不得早一天脱离家庭。要记得哈，这个要小心。所以呢，为什么你记得我的女儿老大那天从哈尔滨回来，从大庆回来之后，那她又去香港一个多礼拜学生大会嘛，再回来，当然在香港也决定面试，也决定去美国去上大学的时候，那天在那个礼拜一的礼拜天的早晨，所以呢，应该礼拜六的是早晨嘛，从回来以后，应该礼拜一我不要放假，正好礼拜一那个又补假。所以呢，结果我的孩子跟我的妻子在他们的房间聊天，聊天就哭得一塌糊涂，老大就哭得一塌糊涂，说呢，说不想离开家，他说要去美国上大学了，真的不是他，好像从感情上真的是觉得很难过，就是很伤心的哭了一个多小时，就觉得虽然已经十八岁多了，他还是觉得舍不得离开家，舍不得离开家。所以母亲节的时候，在微信那个可以看，我女儿就给妈妈写了一份很长的一封信，英文的，写了一份很长的对母亲的感恩的一封全英文的一封信，很长的，就把她的对妈妈真实的感受用文字表达出来，表达对妈妈的这个尊敬，也觉得妈妈对她的影响不一生之久。虽然他也提到了说可能一段时间会离开家庭了，但他觉得妈妈对他的影响会在啊，继续的，哪怕到任何地方会记住妈妈对他的那些影响，无论是真理的教导还是生命的榜样，都在他心中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印象。所以呢家庭的和谐这个是很重要的，家庭和谐，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追求。好，我们看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叫道德的什么纯洁。圣经警告我们，当远离少年人的私欲，如同逃避瘟疫一般。可是因为对圣经的标准缺乏清楚明确的认识，许多人就接受一些不道德的活动，因而产生内疚沮丧，并使他们无力或者害怕展望未来。这是我们叫人的问题哈，这是人的问题。就说为什么？因为人一旦被罪捆绑的时候，就开始什么，其实他并不是故意的，而是成为做的罪的什么受害者，就非常痛苦。所以你要对，特别你认为那个人越有罪，你应该对越把他在对他充满什么 而同情心，而不应该去计较别人的罪。为什么？因为你信主了，你被释放出来了，你享受自由了，其实你要更要怜悯你还没有被释放的人，而不应该去计较，不应该去攻击，更不应该去什么去跟对方针锋相对，相反在对方的问题上看到你的责任，就证明他需要你的爱，帮他解开那个罪的捆绑。往往我们的思维是反过来的，他为什么面对来我啊？他这样的不对，他是不对，他不对才需要你吗？你来怜悯的心情，同情他的罪，帮他释放出来。我不知道，所以真正的最可怜的是什么呢？是没有神的人，没有神的人，没有上帝的人，没有基督的爱的人，他更应该是你怜悯的什么对象。那你跟弟兄姐妹每次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你越是认为弟兄姐妹错误了，你越是认为是弟兄姐妹犯罪了，你当然你不能够助长他的罪，不能够遮掩他的罪，但是你却要什么？更要怜悯他，更要同情他。他一定是在被某个罪恶什么捆绑，所以需要你来帮他释放掉。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道德的纯洁，我们要很清楚。所以你看到没有？一个人在有不断的犯罪当中的人，他就会产生内疚感和沮丧，他很痛苦的。他痛苦呢，他又没有解决之道呢，他只能把这个向外发泄，会来攻击你啊，会来什么？你是他能够攻击到的人，他会来攻击你啊。
嗯，
明白吗？所以这个你要怜悯，你不但不要受伤，不要被他攻击到，就是他向外面嘛，还要去怜悯他的同情他。这个容不容易呢？这基督徒真的要靠得住，能够做到的。好，我们看最后是真诚的友谊。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就是能与他人有亲密的来往。我们虽然渴望友谊，但如果没有弄清楚或者遵照各种友谊层面中可有的自由与担尽的责任，就会造成许多令人终身困扰的冲突，也是我们因而错过了建立真诚友谊的必要经历。人生现在人就这样，越渴望友谊又怕什么？
受伤。
所以呢，就什么？就是开放一下，又把它门关一下，就觉得门关久的话又是不行，太孤单，对不对？就像把门打开一点，又把它关上。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空气不对，要把它关起来，这个污染很厉害，都不想自己受到污染。但是呢，好像把自己关起来久了嘛，又不行。这就是我们在一个真诚的友谊，就是说跟人就说叫什么，伸伸头，缩缩腰，想跟人交往一下，他发现对方感觉哎，我就惹不起我什么。
说
的近，对吧？友谊是真的，婚姻现在也是真的。为什么？热烈拥抱爱情进入婚姻，但很快什么？一合两散，一拍两散，对不对？就大家什么各自安好，你的阳光道，握着我的什么独木桥，这就变成建立一个问题。现在中国跟美国也是这样，你发现没有啊？一方面呢，想谈判，南方贸易，最好不要加我们的关税。现在美国说一定要加我的关税呢，中国说了不了不起啊，我们也要接不上你。昨天新闻联播不是讲了吗？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小河床了，我们是一片海洋了。美国先把我们的海洋给搞定了，搞不定了。我们一定什么？让美国说一定要什么适可而止啊！不要跟我们这个中国过不去啊！我们中国也很了不起的哈！你不要以为我们随便你搞，我们就搞一下就把我们搞定了吗？中国现在也发表宣言，因为什么？因为美国好像也不让步啊！你不让步啊，我们大家总要保持所谓的大国尊严。我们也不屈服，也不让步，所以这种就是我最后我们中国跟美国叫弱即什么弱离，看到没有？也是表示这种很难搞的心态，这是人性的表现，人性的表现。所以真正的友谊是我们都渴望的，但我们呢又害怕这个东西，因为人走得越近，就越会什么了解你的什么缺点，人交往越深，越会让你原型什么一路都是怎么办的。人一般人，我看透这个人，我就要开始越来越讨厌这个人，对不对？你把一个人看透了，往往你觉得没有吸引力了，对不对？就看到他很多不好的东西呢，那么丑陋，所以你就什么开始在心里面就鄙视那个人，就是这个就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什么糟糕。人就是这样的，不像耶稣看透了我们，就还什么怜悯我们，还给我们有尊严。我们看透那个人呢？基本上就完蛋了，你拉倒吧，就说友谊就到此不是地久天长了，友谊就什么
就永别了。虽然活着，但是关系上永别了，恨不得这辈子不要再见他，恨不得我的孩子早日脱离那个班级啊，就结束了啊，我们不打交道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功课你永远要学的，你真的永远要面对的，你回避不了的。下面最重要的不是训练你的孩子，训练谁啊？
妈妈。
训练我们做父母，怎么去突破，怎么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好，这个就是什么？人类的真正的友谊。好，那我们下面看看，来看看呢，没有智慧的知识会导致什么？
骄傲。
骄傲。所以你看到没？什么最重要呢？
智慧。
智慧更重要。知识是中心的东西。他没有智慧的知识会导致骄傲。我们说智慧是什么呢？我们说智慧是什么？就是从神的眼光看人生，会什么产生了信望爱。从人的眼光看人生呢，带来什么呢？幻灭、失望和惧怕。看到没有？所以你是从什么人生看呢？从什么角度看你的人生呢？所以这个决定了你的人生的那个价值，也带出你人生的什么过得有没有质量的人生啊。所以我们说，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谬呢？是追溯人的问题在于违反神的什么原则？你看到没有？因为你客观上、主观上，你无知也好，你故意违背神的原则也好，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你就记住人生，你无论当你觉得是好事情嘛，不是的，就是遇到很多患难的时候你怎么办？哎，遇到了别人吹捧你，可能没有的，也好，还是别人不能伤害你，都是一样要面对，怎么正确看待你的人生？我们忘了别人夸奖我们，我们就什么就什么就很得意了。别人老贬我们时，我们就看什么就灰心什么，别忘了，这个都是上帝给你的功课。别人怎么捧你的时候，你要怎么保持冷静？你不还要还不要认为你是一个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别人都贬低你的时候，你也不是绝望说，我也不活在你的判断里面，我忍忍这些按照上帝的心来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产生信望啊，相反呢，你会产生幻灭、失望跟惧怕。哇，别人都瞧不起我，哇，看来我不行了，我这个人啊，在哪里都不行，而且他们幻灭，我的人生就没有意思了，我就失望了。你看，我对不起很多人，我这个人是没有能力的人，我这个是无药可救的，做什么就是惧怕，甚至都你看很多自闭症啊，就是嘛，不敢跟人来往了嘛，也不敢找工作了嘛，为什么？因为他幻被自我幻灭了，他失望了，他就惧怕，不敢跟人打交道了，啊，所以你根本就是因为你违反了圣经原则，因为社会上有错综复杂的什么？因果关系。为什么神说你种的是什么什么，收的是什么？人从情欲收种，撒种收败坏；人从圣灵撒种，那就收什么？永生。所以所有的原因什么？因为你是通通反的一个因果关系。你不要认为什么呢？啊，你做一件事情，好像那个报应没有马上来到，但是神从另外的地方去报应你的，可能你不知道。妈妈，没错嘛，我已经认识一个弟兄哈，他带领他自己在大学里面跟他老师学一个新生命一个提不带课程，这课程一共九课，他每次学到很奇怪，他跟老师学到每次学到第四课左右就学不了了，无论主观客观的原因他就去不了了，要么是忙，要么就是家里出事，要么是自己身体不舒服，反正客观的主观的都有，反正跟他老师学多少批，他在大学从大一的时候到大四嘛，有四年间他老师带一批一批的题目在训练课程的学习，但他没有一次坚持学完的，最多学到第四课就他各种原因就学不了了，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大学之后呢，他就分到佛山了，就在佛山人在佛山工作，结果大学毕业了他也想不是主，在佛山呢也就什么建立门徒的关系，就他也是有一次呢，就是说他在佛山带了几批人，每次也都是这样的，学到第三、第四个就没有人了，他就很苦恼。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有一次他就遇到一个香港的一个宣教师，专门也是这个门徒训练的一个老师，他就问他说：“老师，为什么我每次呢学习这个带领别人学习这个课程之后，每次跟我学的学到第三、第四个就不来了，要么就是被世界裸去了，要么就谈恋爱了， 要么就是什么，就是甚至不信主了，要么就是什么家里出事情了，要么就是生病了。他说为什么呢？但是这个，因为这个弟兄很了解他，他说你想知道吗？我想告诉你，因为你曾经跟你老师，以前你跟你老师学什么课程，从来没有学超过第四课。他会觉得他就有分别了，这些人不知道啊，这些人跟我以前什么生活是没有关系的，根本不知道我以前的生活，但谁知道？上帝知道啊。还有一个地方很有趣的，他做生意，他有几年赚很多钱，那按照十一分钱的钱都不多呢，应该很多钱，但是钱多舍不得分钱。比如一个月赚100万，那个分钱给交费多少钱，是吧？哇，这个太大了。钱少的人嘛愿意分钱，反正我1000块钱分钱给100块钱无所谓。哇，他每个月赚100万、200万就能，每个月分钱钱什么10万20万给交费呢？他就交费一万没有那么多钱呢，我凭什么分钱那么钱啊？他就没有分钱，不愿意分钱，分钱少少的。结果呢，不到几年之后呢，他的公司不断的被人骗，不断的被骗。甚至还有偷偷溜溜被政府罚款，然后呢，他就又被他公司人卷走那些钱，很痛苦。他说：“为什么上帝？你为什么不是公义的？上帝，你为什么没有这样不抓住这些恶人呢？导致我被人骗呢？”后来他就是跟我聊这件事情，他就跟我聊这件事情了。后来我就跟那个弟兄讲这样的，我说这样吧，把你公司这几年从你信主到现在，你应该分钱给主的那个11分钱的钱算一算，给总数给我。他回家说了，算一个总数。那我会再把你这几年被人骗的数字送给我看一下，他算了算了，发现这两个数字呢，基本上差不多的价值，是不是差不多的数字？你明白吗？你所种之因，会收获那个果。当然，你说问题是这几个人，这恶人骗了我的钱啊，我没有分钱是我的问题啊，那神知不知道呢？神是知道，全很信任。哎，如果你分给神的那个钱价值大不大？那很荣耀，对不对？但你现在呢？神好，你不愿意分献，神不但让这钱要把你剥夺掉，而且你还被人骗的时候，你辛不辛苦呢？你还痛苦。这个钱不但没有荣耀神，也没有对你有造就，反而给你带来的是苦毒和怨恨。这个能不能在一起类比啊？叫一天一地，看到没有？但是我们往往是这样，我们往往是这样。背逆，好，注意了，生活至今会影响到意料之外的地方，对不对？刚刚我就讲的，对不对？你说这些人不认识我，不知道我以前的情况啊，或者我没有十一分钱，这个没有人知道的，连教会都不知道，就只有我自己在上帝知道啊。上帝要追讨你，上帝会追讨你的，所以不要用人为的方法太多。这个要你两个，一个你要学习安息，你不要用人的方法，但是呢？你要去面对神，所以呢，好，叫智慧与理性什么是有？大家不要认为什么，哎，我是一个很有理性的男人，你拉倒吧你，不能这样智慧，所以不要都用理性啊，用理性很危险的啊。有理性的话，哎，你理性很厉害，你再厉害，反正有的人理性，男人理性很厉害，搞得老婆的那什么跟关系什么越来越远，对不对？你的孩子呢，跟你关系什么越来越什么干巴巴，对不对？没有用的，
理性的时候骄傲了。
对不对？你的理性让你孩子和什么叫对你敬爱什么远之了，跟你没有什么心灵的相通。你的道理很有一套一套的。孩子在你面前永远跟你说的抬不起什么头来的，你说的就是对的，但孩子就听一句话，爸爸你做到了没有？内心还一句话，爸爸你也做得不怎么样，完了。但是不好说，那孩子是 无意识的，他只能总觉得不对劲，他不对劲我就对爸爸我就敬爱什么
也是。
不和越来越深，代沟越来越多。我妈不懂，我妈说这个孩子不懂事，这个孩子爸爸已经很爱你，你怎么跟爸爸就这样关系了？其实因为什么？你太用你的理性了。所以我们说，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对不对啊？就是这个原因。特别你跟女人讲道理，越讲越麻烦。男人应该要慢慢学习，就什么？后来发现，真的首先不是讲道理，也不说女人不讲道理，你又搞错了。人家女人道理放在心里了。男人的道理放在嘴上讲，所以说女人比男人更懂道理，对不对？所以男人要学习，有时候不是讲道理而已，是要有爱，对吧？对吧？能够明白？好，我们看看呢， 那聪明是什么呢？聪明也就是说认识到神的什么圣洁，它是不改变的，神的是什么公正，是慈爱的，这是人的怎么叫聪明。哎，以理性来回应呢，会带来什么呢？冲突、焦虑和怒气，是不是这样的？
是。
你发现这给孩子用理性来讲道理，发现带来什么？冲突，带来什么？焦虑，带来什么？怒气，我们就发脾气了。还按照神的原则来回应这种处境是什么？带来什么呢？是忍耐、和平和什么？感恩。对，所以我们说有些东西真的需要出来，不能帮助我们。要帮我们反省，反省我们的生命。所以叫所谓的什么叫聪明？我们有人叫聪明反被什么？
聪明，
这就是我们不是聪明，是理性，是我们的小聪明。甚至我们是什么？是旁边的是那什么？是恶人先告状的那个什么小聪明？或者什么是希望什么？把自己的错误缩小一点，把别人错误什么放大一点的那个聪明，那个聪明。别人都感觉得到了，你真的出于爱，无私的爱，还是出于自我的爱去跟别人交往？夫妻你看很明显的，夫妻你看，只要一点点的计较的时候，你跟对方的话，夫妻你就明明感觉对方就是什么，你肯定你会不舒服的。你发现没有？因为你有点自私，可以，你不一定说出来，但可以感觉不到。所以神的原则。又要回到按照圣经的真理来面对你的人生处境。好了，我们要很快的来看看这个聪明哈。那我们要明白这个要小心，那我们要明白，好，那就说也就说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聪明，高举智慧，它就成立什么高升。所以一定要明白，智慧是你第一追求的。所以在 AC 里面我们说什么？智慧第一，就是进入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什么叫聪明？远离恶便是聪明，就是品德的建造。知识放在什么？第三。所以我们叫知识第一，智慧第一，品格第二，知识第三。也就 AC 的三大理念，要追求坚定的信仰根基、美好的属灵品德和卓越的知识才能，都重要。但是呢，优先自觉搞很清楚。坚定的信仰根基是最重要的，然后美好的属灵品德是第二重要的，卓越的知识才能也是不可少的。这三个合在一起，不过优先次序要搞清楚，这是我们明白的。好，那看分别冲突的层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叫追根究底，就一个聪明人什么呢？要培养一个属灵思维，什么思维呢？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我们人往往是都是被假象什么所迷惑，或者被一些事情的表现所遮住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叫就是什么认识，没有什么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所有的人生，我们所面对表面问题，什么表面问题呢？我们来大家来看看啊，我们说我们的行为表现是反映出一个表面原因，也就是说行为的征兆是表现我们的态度，对不对？我们看到表面问题有哪些问题呢？比如说奇装异服啊，不守诺言啊，不敬的态度啊，不诚实，不尊重，欠债，逃避，不道德的音乐，坏习惯，好争辩，这就是我们的表现，对不对？你看看我们现在有没有表现这种某方面呢？
有。
好，那么有这些问题的，我们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没有用呢？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你肤浅的解决问题会带来你肤浅的态度，你的肤浅态度会导致你跟别人的关系会越来越什么肤浅，会肤浅，你的人生就肤浅了。人生好，那么表面的问题一定有表面的原因，表面是什么呢？自卑、怒气、忧郁、惧怕、叛逆、羡慕或者嫉妒、无聊、缺乏安全感、内疚、挫折感。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举一个两个例子哈，来注意看看啊，奇装异服跟下面哪些有关系？奇装异服的人为什么有什么样的，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自卑
啊，自卑会让你穿奇装异服来吸引人的注意，对不对？
叛逆，
还有什么啊？说叛逆有同样极端意味，叛逆的心态，还有呢？无聊，无聊，极端意味也有关系，还有呢？
极端意味惧怕
啊，
缺乏安全感，
缺乏安全感才会穿极端衣服吗？啊，
吸引别人的注意，
吸引别人的注意。我知道缺穿极端衣服是这里面的哪些，就态度是什么态度导致的呢？他说自卑感，不想极端衣服，或者什么惧怕、啊、有惧怕吗？极端衣服是什么惧怕？
叛逆，
这肯定有毫无疑问，对不对？还有什么呢？无聊可能有奇装异服，对不对？特别难的是穿什么带动的牛仔裤哈，带动牛仔裤，这个现在变成是这种时髦，对不对？
可以穿吗？
自己打造，我没有答案给你啊，你穿的什么？注意啊，表情哈。啊，这个表面问题，奇装异服啊，要穿的时候你要什么自己去思考，这个是不是好？不守诺言是什么原因啊？
不守诺言啊，
有
惧
怕，啊，不守，因为
内疚，
有内疚，不守诺言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呢？
挫折感，
挫折感，啊，你不守诺言，
怒气，
怒气，
火了都不理他，
也会有火了呀，
不做了。
所以你看看，再想想，不守诺言，为什么我会不守诺言呢？
忧虑。
有忧虑，忧虑，所以患得患失就不敢遵守诺言了啊！这样我答应我的，当然我做的这样我会很亏呀、啊，我损失很大。好，有忧虑，有惧怕，对吧？惧怕损失嘛，对吧？肯定有什么，也有的是叛逆，对不对？就不守诺言嘛，因为我变得我不能，为什么要这样？我本来答应你好好去服侍主的，哎呦，我不干了。还有什么？有叛逆，有什么？或者有嫉妒，或者有羡慕啊，不守诺言。本来我要答应这个礼拜参加孩子的什么家长会的，但后来什么？我不去了，为什么原因？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有一个几百万的业务要去谈，我把它答应好的，但是又不去了，为什么？有羡慕或者嫉妒啊？因为你要羡慕什么？更多的钱，所以比参加孩子家长会什么，认为更优先，结果让你孩子失望了。孩子呢，眼巴巴看着妈妈今天没有来，他在学生大会的时候啊，孩子比赛的时候啊，我真的眼巴巴看着嘛，希望某些人爸爸妈妈能够在现场多自己的粉丝。支持自己，对不对？得到妈妈的那个欣赏，但是也说我们往往在那关键时候我们缺席了，我们缺席了。为什么？这可能有我们羡慕，我们嫉妒，因为我赚的钱不够，我要赚更多的钱，这个机会更重要。还有什么呢？不熟络也还可能什么？缺乏安全感，对不对？缺乏安全感。还有什么？可能有内疚感啊，也许你不守诺言是什么？跟内疚感有没有关系啊？
内疚了，应该赶紧做好一点啊！你什么？
因为一个人内疚，他就没有。
我不正常，或者这假设是反过来的，不正常，这个不走不好的内疚，就这个意思啊。就他所答应我的那些性质这方面，先不管诺言好不好，不管他，反正你答应我的事情，你后来什么？不遵守了，那个不要讲不好的东西，你对这性质的品德也会缺失了，表现什么呢？不守诺言。好，我们看看不敬的态度跟什么有关系啊？
不敬、
叛逆、
怒
气、
有怒气、有忧虑，也会让你不敬，对吧？你有忧虑的话，就导致你什么？比如你的单身者为什么会不恭敬呢？你可能有什么？或者有自卑，对不对？因为我是老百姓，凭什么他这个当权者是吧？对我这样的态度啊，我们好欺负吗？哎，我们好可怜啊，就导致什么？我们对当权者，我们也是吧？就什么叫不管的什么？ 破摔嘛，就心里面我们就是不满意的，所以自卑啊怒气啊那个不用说了，导致你不敬，忧虑啊也有自信的态度，惧怕呢也会导致你不敬，对不对？叛逆呢有两点嘛，我就是不理不听你怎么样啊，要么羡慕也会让你嘛有不敬的态度啊，因为你嫉妒嘛，我嫉妒你还尊敬你吗？为什么没给我那么大权利，给你那么大权利呢？对不对？还有呢什么无聊也会让你不敬，对不对？无聊嘛就会让你没有恭敬的态度，还有呢缺乏安全感也会让你不敬，对不对？还有呢内疚呢会让你什么不敬啊，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对不起他的时候，你要平衡你的那种内疚感，你要装若无其事，你不重视我，我也什么不重视你，知道吧？好了，还有呢挫折感也会让你什么不敬的态度，看到没有？所以看到好，我们刚才就不诚实会有什么跟什么有关系啊？不诚实跟什么有关系啊？惧怕啊忧虑啊是吧，叛逆也会有不诚实，对不对？做一套说一套，不诚实，然后羡慕啊也会让你不诚实，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嘛，我觉得有些人不诚实的人反而什么反而非常笨大，对不对？特别上面来你会贪污，我们特别在这里说，哎弟兄姐妹，你们十一分钱一分钱给教会，那虽然说我有，那有的没有的他也什么，他也不承认，他不出来站出来的，他不可能跟他说我承认我没有十一分钱，为什么？因为他有什么，他有什么羡慕和嫉妒啊，就是我的钱还不，我自己钱都不够用的，我还分钱，他羡慕有钱嘛，但其实不分钱也不代表他很有钱，对不对？分钱也不会让他穷，但是往往我们不这样认为，知道吗？有什么羡慕嫉妒呢？有，还有什么不承认会什么有缺乏安全感，对不对？但不诚实，对不对？可能你的内疚感会让你什么不诚实，为什么？大卫比约瑟八十八，对不对？奸淫，对不对？就怀孕生那个孩子，要怀孕了，对不对？他连忙把他的丈夫什么从前线调回来，他是有内疚感的，为什么？因为毕竟什么把人家的妻子什么发生关系了，然后什么而且早表明了怀孕了，然后把你现在把这个灾难给什么灾难丈夫吧。我不知道大卫那个时候有没有避孕啊，如果大卫应该什么先干爸爸先干，赶快找人把什么把那个孩子什么给堕胎了，但至少大卫那时候就算有的话，他可能还是比较在这样敬畏神，他不敢什么不敢堕胎，那时候有没有堕胎的更好的方法我不知道啊，或许有或者没有啊，就大卫那个时代可能怀孕就得生，除非神让他自我自然死亡就没办法了，我不知道在大卫公元前1000年左右有没有一种人间的，我想中国很早应该有什么，就很早就有了吗？中国很早有没有一种俗办啊，就是人为的堕胎的这种做法的呢？我给你去考察一下啊。但是不诚实什么概念呢？他开始嘛，就是嘛，他内疚啊，他觉得对不起他的什么丈夫啊，他就把他丈夫拿回来带回来，让他丈夫跟他妻子同房，这样的话就可以什么把这个孩子什么趁机认为是他自己生的，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没有 DNA 鉴定哈、啊。对不对？把你生下的孩子都是你的。好，还有什么呢？就什么挫折感，也会让你什么？好，我们看到没有？我们就不一定去看，你去看看这里边，其实所有的外表的行为哈，征兆什么，都是跟你什么表面的原因是有可能有关系的。
移民完了，手机说没完。
对呀、啊，这什么原因呢？就是不诚实，对不对？
对、
啊。那就是下面这个。看看这个好了，那我们看看这个表面还没有解决问题啊、哦。表面原因什么呢？是什么原因呢？有根本问题，根本原因。根本问题是品格出的问题。看看表面问题，表面原因，表面原因有根本什么？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有根本原因。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可能是苦读，可能是苦读。就是下面这些问题啊，这些表面的问题是往深里去挖，叫什么叫追根究底嘛？你肯定是苦读，哎，苦读我没有什么，就是世俗的价值观，烦恼。 他的世俗价值观，贪婪导致你什么变成问题，你说什么都没有，还有什么就是不道德，反正这三个里面你至少注意到道理出在哪里，要从三个方面反省，有没有苦毒。好，你没有苦毒，你跟任何人发生关系哈，闹矛盾就要反省这三个，有没有苦毒，如果有就存在这样悔改，没有苦毒就是什么，有没有世俗的价值观，贪婪，贪婪我还没有，我就问有没有不道德，你也不道德会导致你什么，我们刚刚看了你什么，这也三个我们再回头看一看，你要注意哈，再看苦毒会让你什么
自卑，
自卑对不对，会让你什么，会让你什么，会让你什么，会让你什么，会让你什么，对不对，或者什么，或者是或者内疚或者处理感，所以苦毒可能是一个问题导致的这些问题，还有可能是什么呢，但是贪婪的世俗什么价值观会让什么自卑对不对，哎呦他家又买了一个更大的房子哦，我们怎么不行呢，自卑哦，哇他一个工资几十万哦，我才什么几千块钱哦，为什么，因为你世俗价值观，你会怒气，什么怒气，
羡慕嫉妒恨，
对呀、啊、羡慕嫉妒恨，这个忧虑惧怕叛逆什么，还是羡慕嫉妒无聊，世俗价值观让你无聊啊，为什么无聊，因为别人还赚到你还赚不到钱，如果赚到钱又怎么样呢，你又觉得不能满足你，还是有无聊感，缺乏安全感，内疚挫折感对不对，还有什么，你说为什么不道德，就跟你说了，道不道德是什么，那是自卑啊，不道德让你自卑啊，哎呀怎么搞的，我不该做事情吗，又做了真的糟糕，会让你什么怒气啊，夫妻之间闹一点矛盾本来不应该大动肝火的，但因为你有不道德，对不起你妻子的地方，你就很容易发怒，为什么，要什么掩盖你的什么
内疚，
内疚感不道德了、
嗯、
对不对，那么这一边说一句的，你看到没有，这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呢，根本问题什么呢，因为你或者是苦毒，或者是世俗价值观，或者是什么不道德，那这个根本问题还要解决根本什么根本原因在哪里呢，
抗拒神的恩典，
抗拒神的恩典，就证明你什么？这讲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不是讲非基督徒，是非基督徒，非基督徒无法抗拒的哈。那信了主之后呢，神会选择被你还是顺服，神的灵会让你顺服，但是我们的肉体什么，会让我们去什么，去偏离基督，知道了吗？所以抗拒神的恩典，那就会苦，为什么？因为这恩典必须先什么？
谦卑，
谦卑，就神阻挡骄傲人，赐恩给什么？
谦卑。
对基督徒说的话，都不是讲福音多，福音没有意义的，这不是福音性的哈，福音性的就搞错了哈，对不对？基本是错的，对基督徒来说的。所以呢，那你怎么办呢？就违反了圣经什么？
原则。
一定是违反圣经原则，无论你有意无意的，那就是你违反了或者设计的原则，或者权柄的原则，或者责任的原则，或者受苦的原则，或者所有权的原则，或者自由的原则，或者成功的原则。你一定是或多或少你不知不觉违反了圣经的原则，所以你怎么办，从哪里开始，要回到圣经原则，要从认识到你的毛病究竟什么，治病要什么，你的根本在哪里，你的什么叫追根什么究底，你非分辨生活的层面要从碗里挖，而不是只能听着跟别人的关系，哎，他钱为什么他跟你冲突呢？谁安排的呢？所以一定让你学习，你，我学什么？但我们忘不了说他，我才不愿意跟他交往呢。大不了，我陪孩子可以不读了，回家两个月，等暑假之后我再来进别的班去好了。你能不能回避得了呢？回不了，而且这个会这表面会变得对你孩子产生极大的破坏，你还在学习你的思维，到时候大不了我也回避一下，但是神什么样的嘛，让你回到神的这个里面，要让你学你的人生，连撒旦来试探你来攻击你都有神的什么美意的，撒旦是完全堕落的吧，神终于撒旦来什么 试念试探约伯，对不对？就在撒旦的手里的，你不用抱怨了，撒旦肯定是罪恶的，整天攻击撒旦没有用的。神为什么撒旦来试探你呢？是让你学习你人生的什么，让你明白圣经的什么。所以说圣经说，神那你是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是为了让我学习你的什么律法。看到没有，基督徒也是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啊，并不是焦点放在不公正的对待里面。今天这个不公正对待里面怎么造就你的品德，你怎么对待别人，对你不公正的人怎么对待，怎么去对神面对，怎么对待自己，怎么对待对方，神就是给你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们教育方法上往往去判断愤世嫉俗，怨妇式的那个就来了。今天没解决问题啊，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啊，没有用的。你把共产党政府攻击一下，攻击的一塌糊涂之后，你还是这个国家的人，你还要什么？你该乖乖的交税还要交税，对不对？你车啊，现在你被罚款200块了，贴个单了，你再抱怨没有用的。你还得乖乖交这个钱，你不交一点交，交一点交，就这么简单。你就唯一的学习方法就是好好压下去，遵守什么？交通规则，没有别的出路，对不对？顺服是你最好的方法，就那么简单，顺服到神的真理里面。好，这是我们明白的哈。好，那么来看什么呢？你一般说回忆我敌对的人哈，那么很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当我得罪了别人哈，或者我对别人有任何的不好的事情啊，他向我什么反弹？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辩护，
为自己辩护，是不是？哎，正确的话应该是什么呢？别人指出你的错了，应该仔细省察自己的什么盲点，应该省察自己。但我们忘了，对，我们忘了。我等下跟你讲嘛，我们忘了不管他了，我们不要这个，我们让他叫我管他，我就什么、虽然我对你也这样，但是你不应该这样。我是针对你一点，结果你就什么，你就开始什么。我才说一句话对你不攻击你，就想十句话来攻击我的。本能的自我保护好厉害的哈，人都是本能自我保护，对不对？哇，你怎么知道我夫妻吵架的事情啊？这个关你什么事啊？你的问题在这里啊，你怎么打探我的消息呢？我们开始把这个都是把什么对方的问题怎么加重，要把自己的问题什么尽可能什么轻大化一点，是吧？这本能就是把责任推给对方。那对方认到你的问题不认同，就这种概念。好，我去为自己辩护。好，我在这边呢，实在是盲点呢，帮你解决问题了，对不对？来看你经文啊，跟着前面11章三十一节怎么说的？来，请江立雄把这经文找到没有？跟着前书11章三十一节经文怎么说？
谢谢兄，然后呢，那围墙一打开，对，看有点红，对，按开就这样。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
好，所以我们干嘛呢？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什么？首先应该什么？每一次都要先分辨什么？自己，先省察自己，而不是省察别人。对不对？就是掰饼啊！每个月掰饼，就是目的是帮什么吗？自省，而不是专门去看别人的错。自省，所以要省察自己的盲点，其实我们可以解决问题，问题就结束了，关系就不会破坏掉，知道吗？往往不是这样。你得罪我，然后呢，我开始指出来，他向我什么反弹，我就想为自己什么辩护，然后呢，导致什么？导致他下一步干什么呢？他就好报复，是不是这样的概念？你自己辩护，他就会报复不一定说，哎，我一定拿刀拿枪把你干掉哈。第一反应，我要怎么去找到你的毛病？我要找到你的把柄。这个报复是在心理和言语上的，他是攻击对方。好，他这个报复上呢，我怎么办？我就什么破坏他的什么名誉，是不是？人性是这样的，对不对？好。你向我反弹，我得罪你向我反弹，我就为自己辩护，为自己辩护不行呢，那他就计划好，你这家伙老辩护，我叫什么，跟你脸颜色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要报复， 你刚刚踹了我一脚，我指出你的错，你还说这么挤来挤去的碰到他又怎么样，有什么了不起，好来啊，那我什么我也不至于来，我再来给你脸看行不行，明白吗？在篮球场上啊，第一次可能他什么真的有点无意的碰到你的头一下了，这个抢球对不对？哎，你碰到我了，我又不是故意的，好好好，不是故意，不是的，你下次回合又怎么样，搞机会了，搞机会了，
保护
了。等一会呢，第一次他是无意的，只不过他没有道歉而已，或者你觉得他道歉诚意不够。第二次呢，你欠一个机会，他在你什么抢那个球之后故意什么肘子什么来一下，你就是故意的，什么你这句话吗？
报
报报不之后呢，马上大家看啊，视频来看看，谢弟兄啊，刚刚啊，虽然我第一次什么碰到他我真的是无意的，但第二次他你发现没有，他来什么故意的击打我的头，把我这个眼角啊搞破了啊，大家有视频为证，破坏他的什么隐喻，这个家伙故意的来要先把我搞受伤，就破坏他的名誉了，对不对？那不然呢，我们就开始到处跟你讲了，这个老师不好啊，或者访问老师说这个家长不好啊，开始到处破坏他的名誉，可以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就很麻烦了，比魔鬼都地步了，结果你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本来没有大事情，他把它搞得越来越复杂，好，最后变成了，本来应该是什么呢？本来我们应该是解决一个什么，发现他的什么，本来应该发现他的什么需要并等候的，明白吗？本来应该发现他要把这个系统找出来哈、哦。本来解决的应该到这里呢，哎，你们两个是冲突啊。如果你要第一路解决，就不会到这里了。但我们往往我们不管他，就会往这里发展，发展这呢，把他在这里可以解决的，但是我们往往不见解决。我们是不管他，不管他挡住。其实，在这一步，就你们两个的关系可能恶化到第二步了，没有关系，还有解决之道，可以解决的，怎么解决呢？啊，跟着前路六杆，我接下来还是六杆遇到二点。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六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看到没有？本来你发现就算对方错了，怎么样？你属灵的应该把他挽回过来，想办法怎么让他明白，而不是跟他什么计较，不是跟他什么甚至让什么去互相攻击，你就会把问题扩大什么？把罪给扩大了，你应该什么等候为他祷告，然后呢能够帮助他明白最好，发现你讲的时候不但不能明白，反而增加你们之间的什么矛盾的时候，你应该什么闭口为他祷告，就这样呢帮助他，然后呢当然你不要被什么被沾染，本来什么呢，哎，就像我们经常两个人本来是两个人什么摔跤对不对，你绊我一脚我什么我要什么绊你一脚，对吧？你没有办法我再绊你一脚，对吧？就互相绊你，这就不是同工的关系了，这是对手了，已经把自己放在什么彼此什么成为个竞争什么对手，这个不是同工的关系，明白吗？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时候你应该看他的需要跟等候，他一定有另外的需要，他不应该去计较，不应该去攻击对方，再去抓把柄。好，往往我们不管他，哎，我们什么呢？到这个我们也不管他，他管我管他，我为变我又变成他就抱抱我就毁坏他的什么？哎，结果毁坏到一个程度呢？他反而是什么？等突然有没有倒霉哦？
妈妈，
他还是发展的很顺利的，我说，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他就防止神通，
记住，
我们就怎么样呢？诅咒，记住他的，还是记住他的，往往是这样。喂，这个家伙，很多不全是多生也赚钱。我小本经营呢，老是做钱买亏本，哎呀，这个家伙真是的，我指他出来，他又不接受，你知道吗？你记住他的感情。我们还跟钱抱怨，哎，这个家伙做钱不诚实也能赚大钱，我诚实是反而赚不了大钱。你看，你看，就记住他的感情。神哪里怎么不管呢？但你不是公义的吗？你记不记得今天？今天老师，我们搞今天早上我们老师的时候是什么？是出埃及记第32章，三章干嘛呢？就是摩西在山上40多夜没下来，对不对？以色列在山下造了一个什么
金
牛犊，对不对？
嗯。
结果神说：“摩西，你赶快下山，你看这些反应败坏了，对不对？神就发怒，对不对？我要毁灭他们。”摩西来，赶快下山，我要把所有的以色列都毁灭，只留你什么？让摩西跟你的后裔什么发展强大，这个好不好啊？ 我们活得好不好？
好，
好哦。对呀、啊，因为什么？这百姓，你看，我摩西把他们从埃及什么带出来，对不对？埃及什么？我是非常抱怨左一次右一次，对不对？我都忍住了，我上山四十天，领受神的话语，对不对？这帮巨人不管我死活，就那个摩西不知道他怎么了，不管他了，我好冷哦。现在摩西死了，他们也无所谓哦。我们要造个金牛犊，这个时候你干什么？太好了，这些百姓真的该死，真的活该，而且我已经寒心什么如苦了，这个时候他们灭亡是应该的。哎，我正好借机上位，神你就祝福我的家族吧，因为我是在你面前忠心的人，你祝福我的子子孙孙就好了，对，让他们全灭亡。但摩西不是这样的，摩西恰恰不是，摩西跪在神的面前，主啊，你何必为发怒呢？你知道这个百姓就这样呢、啊，但是呢，你不能违背你的应许吧？你不是答应了要把整个以色列领到迦南地的吗？主啊，求你怜悯吧。摩西什么意思？就你不能够只要我一家发达，结果到时候我的同胞们都没灭亡是不可以的，因为我是看你的面子，不是看他们肯定没有好的。但是因为你应许了我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埃及地区，所以你为了你的荣耀，为了你的应许和信实，求你不要毁灭这些老百姓，意思说也不是为了让我一家强大，不要，还要爱上帝给他的这个所服侍的对象，虽然他们很不可爱，很糟糕，甚至什么对摩西是残酷什么无情，甚至对摩西简直是幸灾乐祸，但是摩西没有，神就让我们看看是不是摩西改变神的旨意了、心意了？不是的，是神让我们看到，神在摩西上的工作是上帝的杰作，就是摩西可以什么体贴神的什么心意了，完全明白上帝的心意了。这是他自己有的吗？没有，神让我们看到，上帝在摩西上就造就了摩西到这个程度了。上帝让你欣赏他的工作，不怎么学习摩西好榜样，哎，摩西很伟大，摩西很大公无私，摩西结果呢，我们要学习摩西精神，那完了，你的信仰变成道德和教，信仰不是真的信仰。让我们看到神在摩西身上的伟大的工作，真的是人是不能改变的，但是神就把一个摩西改变成一个什么呢？对付他，不但不计较那些以色列人对他的得罪和伤害，相反还为以色列人继续祈求上帝的怜悯和饶恕，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啊？我应该什么呢？我们这个解决应该是什么呢？为神的美善还是什么？
喜乐。
是我们解决之道。哎呀，他都违背圣经了，还不为神的美善喜乐，还让他这样过好日子，真的不应该，让他倒霉。他欺负的有些，你不听老人言什么？这叫中国就不听老人言，吃亏什么？我一定要有一天看到你吃亏了，我心这中国人的心态叫恨铁什么，这心态好像在中国来说是不错的，对不对？但从爱的角度是不应该的，有点看他倒霉嘛，这是不应该的。好，我们来看什么呢？罗马书二章四节怎么说啊？罗马书二章四节是怎么说的？找到没有？本来在这里解决之道，但是我们往往不这样做，不用圣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按照我们自私的心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很麻烦。
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怜悯、回想的。
看到没有？我们也为什么是藐视上帝给我们的恩慈和怜悯，对不对？给我们什么？我们却不会改，我们来判断别人的样子。所有的冲突发生，一定要反省自己。是在这里可以解决。哎，我们连关系放到这个程度什么呢？我们应该什么呢？我们不应该恶化，不应该再往下发展了，应该到这里把它什么给解决掉。但我们往往不管，这都不管，就是发展第四步，开始发展到越来越恶劣了哈。就是你跟他的关系会越来越糟糕，不是偶然来的。好，他遇到什么？有一天呢，比如说呢，很简单，比如说，哎，你是未婚的，我告诉你啊，牧师很赞同，信跟不信不能结婚，对不对啊？好，你非要，结果你非要结婚，啊，非要结婚。那我们自然反映什么？将来看你什么？看你婚姻痛苦，是不是正常的心态？因为我告诉你不要跟病毒结婚，你不要跟病毒结婚，那受苦不怪我哈，那受苦我们就等着好戏看，是不是正常都这个心态？你肯定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不听我的话嘛，你不听老人言嘛，吃亏什么？所以你现在活该嘛。我人是正常的心态，对不对？你还觉得你尽你的责任，对不对？但其实上帝认为你这个心态不对，他违背信仰是违背信仰。你可以警告他，而且管掉他都可以的。 但你不能希望他什么倒霉，明白吗？就像你对你孩子是不是这种心态，是这种心态吧？但我们对别人就不是这种心态了不？明白吗？这种就幸灾乐祸的心态。好，我们看什么呢？好了，那他遇到什么？他遇到什么？哦，终于来了，问题来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不报是时候什么？时候终于来了，我们就看笑话了。对他的失败什么？幸灾乐祸了，活该。我不帮你了，你我没有告诉过你，你做我帮你，我都警告过你了，不但警告你，你不但警告你，之后你不但把我好心当个什么，北方人把好心当个驴肝肺，对不对啊？我不但告诉你是好意，结果你不但没有把我的善劝告当做一个美好的这个，反而恨我了，反而讨厌我了，反而远离我了，攻击我了。现在这件事情你自己办吧，我不参与了。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把自己什么撇得一干什么？爱情谁让你不听我的话的？不听也罢了，你还攻击我，还说我对不起你，这个我不高兴，还到处说毁坏我的名声，这个我觉得现在你的事情你自己解决吧。往往我们这种心态，对不对？就是对他是吧？幸灾什么？那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有时候我们真的吗？里边有心里真的会冒出来，对吧？很自然，很自然的。好，不跟我在一起的，就是让他什么倒霉，让他们后悔莫及。你发现没？是不是有这种心态？这些共产党帮派，你不占我的，对，可以。他有一天我做了领导人，是吧？死就后悔了不？谁让你当时不占我这个对这个对的？我告诉你的吧，如果你是变成我对口那种啊，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吧？既然你是什么江派的人啊，那我宁愿把你一定要打掉的吧？你是什么周永康的部下？秘书班全要搞定你哦！我不管你现在的心怎么样，万一你有不良之心啊，那我就麻烦了。就为什么？你因为错杀什么？一千不能漏网一个，什么原因呢？因为什么？因为对他就是他觉得你现在失败了，我确实要什么要把你搞定。谁让你们当初那叫我来找我的，对不对？那这种我们本来什么呢？我们应该什么？及时满足他什么？他的需要，还是这个概念？就是及时满足他的需要。来看十二章二十节，弄完十二章二十节是什么？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看到没有？这个时候你们现在他表面上是仇敌，对不对？真的是遇到困难你还是要帮他的吧？你不能因为他是你的仇敌，你什么他有实际权利不帮他是不对的吧？所以你帮他是归帮他的事情，知道吧？他的错误是归他错误的事情。我们今天就弟兄姐妹就说，我劝你好好工作哈，云达你好好努力工作哈，你不工作将来你没有钱，对不对？就你还是在家反正无所谓了，我就这样混，那你拿来混日子吧。就真的有钱你生那场大病，你真的没有钱，我们都不管他，我不管他，为什么？谁让他当做什么？这心态对不对？不可以的哦。就说对他要学了人生功课，上面用疾病管教他，对不对？但这个时候如果你有钱，你要不要出手呢？他说他不但当初我要劝他工作，他不但不工作，还反过来倒打一耙，到处攻击我，说我不愿意借钱给他，说我没有爱心，说我不愿意帮他。但是明明他自己好吃懒做，我凭什么给你钱，对不对？那时候好像你坚持是对的，但现在终于他妈咎由自取啊！现在呢，终于生病了，没有钱了，现在哭着哭出来说呢，你最基督徒你的责任什么呢？你还得无条件的有钱还要帮他。为什么？因为这个跟这个他这个后果是他确实面对的，但这种你必须要出手，你不可以说，就像你们说，当你走在路上，把你的仇敌啊，你仇敌的驴子啊，跪在地上的时候呢，不能起来，你又要把它什么扶起来？你仇敌的羊走丢了，你看这个羊是我仇敌的羊，我走，我走，恨不得他丢的更多，对不对啊？恨不得丢的更多，但是不可以，因为他是你仇敌的羊，你就把它，你要把它牵就交给你的仇敌。忍人不可以冷漠的不处理，就是他是我们对手嘛，明白吗？我们又不是我的事情，他自己走丢的，我都巴不得什么他的盐该被人偷走才好，没人偷自己走丢了不是好啊？那不关我的事，我走了。先说不可以的哦，你要把他牵回去交给他的主人那个，那不行啊！我本来就嫉妒的要命了，对不对？他本来就是挥棒成他这样，我受不了了。他让我帮他，所以呢，即使满足他需要去解决问题了，但是我们往上不管他的，我们也不管他， 这都不管他，他升职，你的关系还是升职到什么呢？还升职到什么呢？他心中什么？
终于知罪了。
哎，你的弟兄终于有一天来认罪了啊，小红子妹，我承认我上次得罪你，真的不应该，我向你道歉。看吧，终于理对头了吧？好了，我原谅你，君子不计什么？小人错。这个是不是正确态度呢？我原谅你了，发现很大度，但问题没有解决吗？要掩饰我的问题，我们往往是这样的哈，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种心态？趁机掩饰我的问题，因为你先低头了嘛。嗯，我早就发现你这个问题了。嗯，这问的你不轻而已，我已经给你解决过了，对不对？所以呢，你看现在你就知道错了吧？没事，我原谅你了。和好没有呢？问题还在，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自己的，因为你要寻求他的意见，意见什么？成功啊，还不是同工的关系不完美。如果他认错了，你接纳他的认错，你还不能够形成成功，为什么？因为你在掩饰你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还在，因为两个巴掌拍不响嘛，你一定要审查自己的问题嘛。应该什么？我的认知应该什么？感动到你是吗？要这个关系吗？哎呀，小红子们啊，真的对不起你啊！我那天跟你说话那个语气真的不对。哎呦，我想想是，他是说的不对，我当然知道。哦，其实呢，我又对吗？哦，原来姊妹，其实我是你最早说那句话，我不开心，但我后来我的情绪放大了，就我又说出对你什么更不尊重的话了，要求你原谅我，这关系好不好啦？又好了，大家问什么呢？哦，你认错好了，我接受，我原谅你了，结束。其实心里隔阂什么？
还在，
为什么还在？因为你没有认错，他的认错应该激发你认错，但是往往我们不是这样的，这个问题还在。但是对方释放了，你没释放，懂了吗，小红姊妹？我们每个人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夫妻之间也是这个问题的，夫妻之间闹矛盾哈，就是哎，对方认错好了，终于你认错了，我不认错。我今天呢，你看，我还是认为我的问题被掩盖住了，其实是不值得的，对你更不值得。对方还认错了，反正轻松了，我认我的对了，但你里边的那个问题会更多，会更大，而且一日积月累啊，你的问题会越来越大，明白这概念吗？麻烦这个问题就会很大，很有趣。也就是你过了初一，躲不过什么十五啊，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我要明白这概念，所以说你们其实你看嘛，应该对方的那些激发你的认罪。哎呀，是啊，整个就冲到那，难道我就没有错吗？对方那么诚恳的认错了，是什么呢？应该我也对不起你，其实我也应该有不对的地方，一定有，不会有你不会升级的，你不会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当一个人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一定是有问题，可能开始的问题可能是对方出来的。但后来就是身体的一定没有问题，而对方认错了，那你应该认错了。哦，对，跟儿女之间就是这样，你就跟孩子闹矛盾也是这样，你知道吗？其实孩子还是不懂事错了，但是你发脾气对吗？孩子犯错，你可以教导他，可以管教他，但你带脾气就不对。你发脾气总是你要认，你发脾气就对了。但我们往往不是这样的，孩子认错了就趁机蒙混过关，但是在孩子们永远留下人嘛，这个爸爸不行，这小儿子。爸爸是让我认错，他自己要做什么？是不认，明白吗？你在孩子心目中，你的威信会慢慢什么？没有了，因为不能成功。这个什么什么理由呢？就惹不起什么，就躲得起，从此就内陌形同陌路。这个词语就变了，知道吧？其实你本来不是陌路啊，因为你有同工嘛，应该很亲密的同工啊，为什么会形成陌路呢？形同陌路呢？一定是你有问题了，你内心有问题，他又叫去的哈。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呢？这个是很有趣的哈。这是一个图画，什么？这个表格是什么概念呢？我为什么把它叫做属灵心理学呢？它有的人比较敏感，说不叫属灵，叫属灵辅导学，对不对？它是什么？把这心灵要做什么？就帮你自己反省你内心深处的问题，不是别人帮不了你，别人也解决不了，不是别人指责你什么？这个是帮你一定要懂得内心，懂内心。任何事情的发生要内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结束，最后要结束了哈。我们结束今天上午的分享了哈。 是什么概念？我们首先要回到反过来了，刚刚到八题哈，就那肯定是违反天命原则，对不对？那么正面来讲了哈，我们首先要什么？迈向成熟的基本步骤嘛。所以以前这证明你不成熟，懂了吗？以前这种方法就是证明你不证明是不成熟的，还是幼稚的婴孩，是要比较斤斤计较的，知道吗？那现在我们要帮助你成熟，你要怎么来说呢？一个基础成熟呢，首先要从成熟原则开始。首先你要什么？你要明白这点。我们今天要从这里开始，要什么？开始帮你学习这个七个属性什么原则，一定要学习这个七个属性原则。因为现在标准是什么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犯了很多无知的错误，你在违背原则，你还认为自己不错，不能怪你，因为你不知道。首先我们要学习这个，我们先要下面这一段时间专门学习什么？从一个原则来学习，把神的标准先放在什么你的里面，然后你至少活得清清楚楚死的什么，你明白吧？你住在哪里就跟你的住就好了，明白这概念吗？以前我们很多见不到你还乱，因为你不明白这个原则，对不对？好，明白这个原则是原则。然后第二部分呢，在处理我们基本观察的问题，就是什么？比如说哪里方面关系干啊，跟自己的冲突啊，跟神的冲突啊，什么跟家人的冲突啊，跟朋友的冲突啊，面对前途的冲突啊，面对什么约会啊，财务啊，健康啊，都有过不去的地方，怎么了吗？所以你要用这些原则什么来处理什么关系，这个关系，而不是什么用我们人的方法指责、谩骂，或者是什么控告，或者是什么找个平衡，对不对？或者是什么反过来呢？我对方对对方态度，我不好意思说，我就买点礼物去什么？不道歉，买个礼物来什么呢？买好他。买通他，特别老公在外面又做不好事情了，回家特别买很多东西给老婆来补偿心理，明白是吧？他以为给补偿，这个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啊，这讨好没有用啊，因为你没有解决你的
问题。
对呀、啊，这不是夫妻两个吵架了，老公把老婆骂的跑了，晚上回家怎么办呢？干脆买一朵什么，买一朵鲜花来，对不对？一先给老婆都呢，希望消气了吧？这问题没解决呢，老婆好像也接受了，那总之这个问题是吧？因为你没有解决问题吗？你什么？你避重就轻嘛？你讨好我没有用的话，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承认你的什么
错
嘛？没有解决问题嘛？
他说我没做花头巾算承认错误了。
哎，那不一定，你要说出来，还怎么能弥补啊？有时候你什么？你犯另外的错误，其实比那个错误更比吵架的问题更大的，那也还有问题。你没有承认，明白吗？好，所以呢？这个基本观成熟之后呢，然后怎么解决什么呢？就是负责任的行为步骤。什么呢？明白吗？要有亮观，你要有真理亮观，你到底错在哪里？哎，不要熟视颠倒，不要避重就轻的去认罪。要什么呢？要什么？要有实际的步骤。我要真的去对付我的罪。然后这样呢，就带来什么？带来加强基本的步骤，就经文的什么应用，祷告有什么？有方向，祷告有方向，因为祷告有方向，不然我们肚子都祷告祷告，那都是什么？主啊，我永远是个罪人，求你怜悯我。不对，你就是哪怕是罪人，你老婆的，你打算怎么回家？你不要每次主啊，求你帮助我吧，我承认我对不起我妻子，求你怜悯我吧。阿门。话太抽象，这个祷告没有具体嘛？现在就是具体的问题，懂了吗？你骗你老婆了，要把真实告诉她嘛。我们撒谎骗了老婆之后呢，承认老婆我对不起你了，我犯错误了，犯什么错呢？我今天不应该是你发脾气的错误，今天发脾气我得掩盖这里面什么一个谎言，你的谎言没有告诉对方吗？为什么你会这样？我承认今天有一个女人，我跟她多讲了几句话是假的，知道里面什么是不是有钱花钱跟她什么对，不这样你跟每个异性交往都要报告给老婆，那你跟那个女人，你有心动的那个女人，你就干什么？要承认，而且不但承认，要让老婆帮你监督才行啊，对不对？但我们往什么？保证那个我不跟别的异性有来往的，这话是假的，是骗人的。你要承认你现在跟哪个女人有点不正当的、稍微有点暧昧的关系，你要什么？真实告诉你的妻子，让你妻子一起来帮助你，她才有权威，也才有能力监督你这件事情。你不愿意跟你老婆讲，你还是有问题的，还是隐瞒的。明白这个概念吗？下次回头狐狸尾巴什么还会露出来， 很明白的感觉，对不对？因为你没有根本性的认罪嘛。好，我们能够明白哈。所以那么好了，那就注意了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
嗯。
与什么教训？
教训读者，
读者
是每天更正，
教导学习的理由。对，就是圣经里面应用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应用出来的圣经与教训都得使人归于教导学习的理由。所以学习圣经的原则重不重要呢？这种很重要。所以我们在那五个方面负起我们的责任，什么责任？
每一个
音节，
每一句
话语，每一项行动，每一样态度，每一种动机，
做的太不够了。
好了，我们今天上午就到此结束了，只是吊大家胃口而已，还没有讲原则。
下午讲。
好，我们说圣经什么是什么？我们说圣经一般的一种解释什么？都同意大家明白哈，就是你真理的是非只有一时，就神指示你的那个部分只有一时，真理的原则不是模棱两可的哈，不是不同的人工作功能里不是什么颇有理的，不是真理哈，是道理哈，乱讲的。真理是一种解释，但是可以多重应用的，但是应用可能也每个人不一样，没关系。比如说牛在床上踹过去，不可融入它的什么
嘴，
但是说这个解释是真的是吧，龙在踹过不可融入它的嘴，但是今天都能用什么用的神的主人，对不对？是什么？所以牧师传道人工人的工匠是什么应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可以有多重应用哈，就是比如说你在高单位打工应该知道什么工资，对不对？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做馒头的人呢，饿了可以随手拿一个馒头吃一吃，不用买的。当然以前我们说卖雪糕的人舍不得吃雪糕，做馒头舍不得吃馒头，因为很好的话，对不对？是吧？做名贵手表的人戴不起最高级的手表啊，这就有点不正常了啊。对，你就太弄得开心了，因为总是做这手表那么高级，又给他戴他，我就戴不起，我怎么要抽一块，或者偷工减料的要抽一块，就找个做贼，对吧？心里就把他骗了，对不对？好，我们看，不可以用两样掺杂的一定要做什么？做衣服。那今天请问你的衣服有没有两样料？
好几样的。
好几样的。我们说全棉的，全棉的，现在叫全棉的，对不对？啊，然后衣服什么？好，这里什么意思呢？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大家可以去思考啊。来，他举几个例子而已啊。就圣经怎么去解释？有一种解释是多重应用的。还有呢，不可以用山羊膏，山羊膏抹在奶煮什么？
山
羊膏，对不对？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圣经的经文，对不对？出埃及记是二章的十九节说的。那所以这个经文的解释，它只有一种解释，但是应用呢，是多重应用的。就越广越不懂啊！我没有答给你啊，今天我给你解释这经文，我也是不太懂啊。反正没关系，你看看让你知道圣经很多东西不懂，好好去学习。好，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什么？这七个原则就准备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呢？下个礼拜开始学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叫什么？设计的原则。第一，下个礼拜记得我们礼拜二，所以你赶快邀请一些没有来的人，
要设计
尽可能来，不来就亏损了，对吧？没办法，上班没办法，对不对？所以你下个礼拜要明白什么？全设计，特别做美名牌的人也要听这个哈，所以你就可以把握好你的度，你既要做你的产品，但你的产品不管说什么过分，为什么呢？因为你容易导致别人什么呢？不接受神设计的什么原则，说要小心哈。所以你做美容方面的，做媒体方面的，做教什么叫什么整容方面的人啊，要特别小心。基督徒做这方面需要小心，为什么？很容易把人带到一个什么不满意神什么设计里面。来，请张明，我们打到最后几页，把它退回去，然后打到最后那几页，就是好，最后那个总结部分，我就给大家就是总结部分，好，就那个。对，就是你看那一步，在这就前面那页，对，从那就是七个原则那个排列的那里，所以开始哈，好，打头了啊，这样我们一起来读哈，就是这个结束的对吧？大家有这个目标，我们为什么学这个呢？是最后反正是这一课的讲完最后的总结，来，注意。 我开始对来
设计的原则，明白神造每一个人和物与引领我生活中各种关系都有他特殊的目的，因而过一个与这些目的相融合的生活。
感谢神如此设计了我，
使我能自我接纳。
所以明白神设计的原则是让你能够什么呢？
自我接纳。
很多人是，如果你的教导或者你做的产品，如果帮助人越来越不能自我接纳，你要小心，要开始小心的。你要帮助别人能够自我接纳才是有意义的，千万不要帮助别人不能自我接纳的工作，你就要小心了，不懂了吧？很多人本来中心的东西啊，但那个度掌握不了就很麻烦，对不对？你要帮助人什么？自我接纳。好，这是第一个。好，我们看。第二个原则，来，预备起，
权柄的原则，认识神透过他的权柄来达成他的目的，并借此给我保护、指引和供应。尊重正在我之上的权柄，会带给我内心平安。
看到没有？当你跟你权柄之上保持好的关系的时候，你有内心平安。破坏权柄。无论是崇拜权柄还是接纳权柄，都会让您内心没有什么。你要记得哈，或者为什么去到某个人你想回避他，就不舒服，就是因为你内心没有平安，因为你或者是你在权柄对权柄之上的人，你不够尊重，你就会有问题。你内心没有平安，就你自己知道，别人不一定知道。我们可以装作不知道，但你自己知道。所以呢，真的在我身上的权柄可以带给我内心平安，这很重要。所以坦白讲哈，我做好准备了，教会可能随时上个礼拜我们南普有几个教会都被查封了，可能还没查封到我们，对不对？可能我也做好准备，我经常讲，可能我就是随时会做好一个现在就会有人来了。学校呢，可能现在可能我在这聚会，可能初中会打电话给我什么，我做好这准备的。他们在这里聚会，接下来这聚会，可能初中学校就打电话给我了，不行了，政府来人了，来查学校了，可能就是做好准备。但我的人内心有什么？我不会去跟他对抗的，我不会大家定位准备好跟政府怎么举动好，我们不可以的。他神怎么带的？有你的全面认识要正确认识。好，那第三个，来预备起，
责任的原则，明白我需要为自己的一切意念、言语、行为、态度与动机向神负责，并且需要处理过去一切冒犯神和人之处。请求饶恕，会给我无愧的
良心。明白这个真理，让你赢得你无愧的什么？就是你心安理得。就你走在路上，你不会担心说，有一天碰到一个人说，哎，站住！你曾经得罪过我，你没有向我什么道歉，你就害怕了。懂了吗？就是你走在路上躺下睡觉，你就想没有一个人什么，是我曾经得罪过他，我还没向他道歉过的。那我要去做。赢得无愧的良心，这是第三。反过来了，那我没错，他得罪我怎么办呢？来，预备起。
受的原则，乐意接受神的管教及生命中的愁苦和伤痛，作为成熟与未来成为领袖的必要条件。饶恕得罪我的人，能使我有真正的喜乐。
看到没有？原来你发现没有？你不饶恕人，最大的痛苦是谁？
自己，
你那是真正解了，你这是回避、逃避而已。这个是阻挡成为领袖的障碍，明白吗？所以你要告诉我，常常教育到我的孩子，有时候他面对一些挫折，我告诉我孩子，有时候遇到面对也不公平的对待，你仍然正面面对，这才是你成熟的未来的一个，明白吗？我们有时候父母把孩子放在一个温室里边的感觉，很怕自己孩子被人欺负啊，其实你在。破坏你孩子现在成为领袖的一个要素，懂了吗？要让孩子去面对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他仍有正确的态度。你父母都没有，你孩子很难有，所以一定要把孩子什么推出去，面对这个困难。特别遇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比如说有个姊妹跟我讲，哎呀，学校真不糟糕，我的女儿现在学校里边，别人又说她什么，说她笑话她，身体长得有点肥胖，真糟糕。张老师，处理那个学生，不然我的孩子不在这里读了。我是吗？ 你那么厉害？是，不能保证教教育要今天有这样的孩子，笑话我的女儿，笑话我说我女儿，笑我女儿有点胖胖的，说有点像猪一样的，我受伤了，我还得受伤了，回家告诉我胃受不了了，我来学校，我投诉，你要找到那个学生，让那学生出来道歉认罪，我考虑这孩子再留下的读。我说是吗？真的吗？谁保证你教育学校的孩子不会这样说话呢？是这样说的孩子一定是不对的，但没有了教育学校的孩子不会有这种情况。第二，你不够强大，你内心有个虚虚弱呢，原来你没有接受你孩子身体型的体型的什么肥胖，你内心有自卑感，你知道吗？所以别人一说你就受伤，对不对？所以你的心不够什么强大。但这个孩子笑话你的孩子，那些孩子体型来说教肯定不应该的，他要认罪悔改，但是不是会影响你的怒气，不影响你什么，要什么，要控告，这没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问题？因为证明你太容易受伤了。你客观体型，就算你在教学不会受伤，你的孩子将来出去还被人什么不信主的人在笑话你的孩子，他更厉害。将来说不定他谈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突然有一天你长得这么肥胖，他不喜欢你了，你就完蛋了，他可能就自杀了，知道吧？现在真面的弟兄姐妹，同学之间稍微啊，对，是不应该，因为你长得那么胖的，你们见过？这个还是轻描淡写的，对不对？如果他有点喜欢一个男孩，但是现在男孩子表白的男孩说，因为你长得什么太胖了，我不喜欢，他可能真的就自杀了，因为他心里嘛，你已经不断的助长他什么，在回避他的什么身体肥胖的这个什么客观的特征，对不对？你是在回避，有没有用啊？其实你让孩子将来更加容易脆弱，你知道吗？因为他不能正确面对他的问题，知道吗？所以就麻烦，你要注意哈。所以注意啊，饶恕得罪我的人，是我能有真正的什么？不然你一提到那个人，你就咬牙切齿。咬牙切齿是什么形象呢？就你就最像他。我经常讲啊，这个课程里面讲啊，比如说你说我讲，我说我父母的那个，我最痛恨我的父亲当时对待我这样，但是对你痛恨你父亲那种。这个时候你的心态跟你父亲是一模一样的心态，这个像最像的人不是别人，是你自己。我恨毛泽东，老毛把我打死了，将来要光哎呀当官了，我一定要整死那些我的人。结果你一定最像毛泽东，就这么简单，对吗？你最痛恨的那个人，往往是你最像那个人的人，因为你一想到他就痛恨他，说那个恨呢，就他当初那个形象，咬牙切齿的，明白吗？所以这个你要悔改，你要对付你的问题。你不要以为你好，我看这解决问题不难。这是第四个哈，真正的喜乐哈。来第五个，来预备起。
所有神的人的，清楚知道我所有或未来将拥有的，都为主所交托，必须用以荣神一人，将我的权力交给神，会带给我真正的安全感。
看到没有？应该说的更加的重要一点了。我们说，经常说人活在地上第一需要什么？第一需要就是安全感。特别对女人来说是更明显的，对不对？女人她为了什么重要的？不是要多少钱，不是我老公一定要家财万贯，对不对？一定不是要给我多么高级的享受，但是你们要有安全感，对不对？有安全感就很麻烦，对的吗？你把所有权利原则定在了真正什么安全感。到时候我们会讲啊，到第五课里面我们专门学习怎么给你带来安全感，很重要。好，第六个，来。预备起。
自由的原则，享受行政事的意愿与能力，而非争取特权去为所欲为。收复交出的领土，会使我的道德沉静。
看到没有？自律的道德沉静，不是让你什么猥琐什么。我们做领导人也是这样，我做第一领导就是什么呢？就是编，我可以管任何人，编什么？管不了我，你麻烦，你有祸了。我正在告诉大家哈，越是没有被人管理的，你要主动请求别人嘛，管理你是没有用的哈，一定不要一人独大哈，一人独大会有问题的。好，那看第七个，来，预备起。
成功的原则，让神的话语充满我心，使神照他话语中的智慧引导我做每一个抉择。默想神的话，使我人生有目标。
哎，这番成功为什么？成功不是说你要去家财万贯，不是让你什么子孙满堂，不是让你什么国家强大，不是让你什么可以什么拿到美国国籍啊，是吧？ 这个都不是你的目的，为什么？就是真的成功的是在他的话语传达我们的心里，所以你人生有什么目标？这点成功，好，这就是我们这样学习的什么七个什么原则。好了，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就满怀什么期待，满怀什么渴望。让他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人生，要从这一方面来入手，开创我们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呢，我们要就是来帮助我们来正确面对啊这七个哈这个原则，其实在我们身上呢就或多或少要什么去面对。我们都会有一些不平安的。其实这个课程学习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是让我们反省，就不断的反省，可能会有一些反弹，会有一些挣扎，会有一些什么痛苦。但是人生就是这样。需要主的话语当中什么？说神的道什么？是圣灵的宝剑嘛？是活泼的嘛？是有功效的嘛？对不对？把我们的主意和思念，那么心里什么主意和思念嘛，都能辨明。所以有时候会很不舒服，做手术肯定不舒服，知道吧？对不对？做手术都不舒服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之后呢，就为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就什么？就是义，所以不要怕。接着图干的，所以学这课程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不要害怕被做手术哈，这回动手术动得很厉害的，拒绝你的内心的，知道吗？因为神的话语是很厉害的，它不能回避的，所以神的话语是为罪、为义、为想让自己什么责备自己啊，是帮助我们悔改的。所以悔改的时候是不舒服的，是反弹的，觉得没面子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的，知道吧？但感谢主没关系，在主里面慢慢经历过之后呢。你就越来越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是吧？刚刚说这个七个方面哈，带来夫妻大不大？很大哈。这么说的问题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啊，是因为我们跟神过不去的。我们跟神关系好了，我们跟自己关系好了，我们跟丈夫关系好了，我们跟什么？我们的弟兄姐妹关系好了，我们跟我们的同工关系好了，那我们跟我们的灵舍关系也就好了，就明白这感觉。所以我总是要跟你达到什么境界呢？就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我的敌人，你明白吗？就所有人都罪的受害者，就是没有人是我的敌人，因为他们都是罪的受害者，我也是如此，他们也是，我更能理解他们，知道吧？是没有人是我的敌人，所以你就被释放掉了，你这个人就没自由了，就你走到哪里都是没有自由，就没有人是你的敌人，撒旦是你的敌人，世界是你的敌人，你的肉体是你的敌人，其他都不是，明白吗？所以我们家是有三个大仇敌嘛，一个是什么魔鬼嘛，第二个世界嘛，第三什么我嘛。我的肉体啊，没有见到其他人，没有其他人是你的敌人，其他人都是你怜悯的对象。基督徒是你爱的对象，非基督徒是你怜悯的对象。在罪里面被捆绑的人呢，是你要去饶恕的对象。怎么去饶恕他？就帮助他释放、悔改他的罪。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的承认，主啊，其实。我们是罪人，我们在罪内里生的，我们在母腹里我们就有了罪。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感谢主，但我们承认我们的肉体还是有很多淫欲的败坏，还有些很多那些叫淫欲的邪恶、残余的败坏，在我们肉体里面来，常常让我们去做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却没有让我们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真的是亏欠你的荣耀，无论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在自己的家庭当中。我们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承认我们常常犯罪得罪你，我们常常犯罪得罪我们周围的人，但是主你爱我们，主你仍然没有按照我们罪过待我们，你仍然没有按照我们罪孽来报应我们，谢谢你继续把你的话语给我们，帮助我们继续的对你的话被你的话语所造就，帮助我们省察我们内心的还有很多有意的无意的有知的无知的罪啊。好，让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完全得着。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常常在因为无知的缘故也好，违背你的话语。我们不知不觉的就用人的思维去代替上帝的思维，去处理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冲突。结果呢，非常不能解决冲突，反而把问题扩大了，把问题搞得越来越糟糕。但主，你爱我们，你总有解决之道。当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你都会化腐朽为神奇，你都可以把我们的问题解决。所以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要蒙连续的恩惠，得到你随时的帮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承认我们的不配，承认我们的破产，承认我们的无知， 承认我们还有很多到内里面隐藏的不应该有的东西，就求你借着这样的圣经的原则的学习，拿掉我们里面所有隐藏的罪恶，所有不好的动机，所有的心怀意念都被你所更新，被你保守所洁净，就让我们懂得爱人如己，才证明我们真的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谢谢你帮助我们，亲自的话语得到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的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展望，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让我们能够也愿意接受要被神做手术的那个痛苦，因为你说要救主的生命你就散掉生命，为主散掉生命的你就要得到生命，就让我们能够懂得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接受主你任何的工作和带领。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当他们软一种的疾病，你的圣灵就恩膏我们，带领我们余下的时间，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结束，我们就是